是你的爱将我们寻回来，是你的血将我们赎回，你的恩典带我们归回你的羊圈。把当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思想到有许多神家的下一代，有许多他们失落了，主啊，求你的爱再将他们寻回，因为你为他们留了保险，为他们付了代价。哦，从世界中，主啊，你把他们寻回来，哈利路亚！愿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为神家的下一代来祷告。主啊，你的恩典带他们回到你的羊圈，哦，让神的家真的有下一代，主啊，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主啊，成长，在神的面前成为可用的器皿。啊，你祝福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交通。主啊，把你的心意开启在我们众人的里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我们昨天下午在这里交通到每一个个人家庭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在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产业的管家，我们并不是儿女真正的主人。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经营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辖制他们，乃是做他们的榜样。不要惹他们的气，乃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认识到产业的得着不是你的孩子他的功名他的成就成为你的产业。今天我们在牧养育他们这个过程，也许有许多的难处，也许你需要花很多的祷告。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他把他的自己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等到孩子那一天他功名成就你说我有产业，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来得着产业。昨天非常宝贵，有交通到青少年方面的，有交通到幼孩方面的。今天我们讲到神家的产业，诗篇第28篇第9节说，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孩子们在每一个家里面，父母有养育他们的责任。那今天我们说，不止他们在每一个家的里面是这个产业，在神的家中，神家的下一代是神要赐给教会的产业。在非洲那个古谚讲到说，教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的力量，需要一个村的力量。也许我们当中今天有些你并不是父母的，但是我们对待神家的下一代，其实我们都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是神家的下一代。我们看见说有许多的孩子，也许你说这个是很可爱的，但是总有一些不是那么可爱的，有一些好像他教养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总会遇到有一些你觉得说他是不太守规矩的。但是今天我们在看见神家的这些孩子们，我们需要接纳他们，需要在爱的里面我们先来接纳他们，不是只爱那个可爱的。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今天为着神家的下一代，让我们一同在这里来交通。等一下有 也有玉梅姊妹，有萱萱姊妹，还有Apple 姊妹，她会做一点见证。我们一同来看待今天，这是神家的下一代。的确，我们刚刚在祷告时候，在唱诗歌的时候有提到，那今天我一想到，因为真的觉得非常的沉重，多少神家的孩子一代一代好像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他们，你说现在还是一个很小的，一下子他们就到了青少年了，一下子他们就大学了，一下子就好像就不在我们中间，或者不在我们家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得到他，一代一代就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抓住现在的机会，在神家的这些孩子们，今天一个孩子他的长大，他能够真正的认识主，他的成长，所以说需要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对待，一同在这个服事上是有份的。接纳孩子是一件第一件事情，就用爱来接纳他们，接纳那个可爱的，接纳那个不可爱的，因为他都是我们神家的下一代。孩子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所受到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是想到有一些方面呢，讲到神家的那个家风哈，那个家风。当我们谈到在家里面父母不是辖制他们，乃是做他们的榜样，孩子们是有样学样，他们眼睛是非常明亮的哈，他们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那今天神的家有没有一个家风哈？也许你说我没有孩子在这里，或者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或者我只顾到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今天在神家里面的孩子，他看见每一个大人，其实对他们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教导他们，主日学的老师可以教导他们，也许还有很多这些辅导可以教导他们，可是孩子们他们在神家里面，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听见的，那个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讲到那个属灵的空气，神的家有一个家风哈，我们盼望说这个家风建立起来，不只对于神家的下一代，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对整个神的家都是很重要的。多少时候讲台上报告，弟兄姊妹安静安静，好，聚会前要安静，为什么一再的报告呢？就是因为不安静，很多人来着东讲话西讲话的哈。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合并的聚会，孩子们到我们的中间，他所看见的情形，你想对他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以后他慢慢长大，我们说到聚会要安静啊，你可以讲十遍，你发现说讲一百遍好像孩子很难很难听得进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怪他们，想想看我们在聚会前要弟兄姊妹安静，我们报告了多少遍，多少年哈，这是一个风气，这是一个家风，我们需要从大人开始。你不要小看我们讲讲话，或者是在聚会前聊聊天，但是你没有把那个属灵空气带进来，孩子们一来的时候，他们所领受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注意他们，要去注意他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的家有一个家风，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属灵的空气，让人进到这里知道神在我们的中间，叫孩子们进到这里，他们知道神在我们的中间，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家风哈。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第一天讲到个人的家庭，家庭里面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空气，让孩子知道神他与我们同在。但是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每一个人，不只是父母，每一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神家的家风。那 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多少时候当弟兄姊妹彼此在那里谈论，可能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哈，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们要想到孩子们听到的时候对他们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神的家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的，要有一个家风，这个家风对孩子们的影响是他们在活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很自然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改变的，他们就会被改变的。当他们这么小，也许当他们愿意和我们一同参加祷告聚会，那感谢主，我们家小孩从小我们就是一起在参加祷告聚会，你慢慢让他养成，没有什么大人孩子，他们就是神家的一份子，他们能够一同祷告，他们能够一同赞美。今天我们盼望说神家的下一代，也许等一下还有很多的交通，我们盼望说这两天我们的交通不是两堂聚会结束了就结束了哈，那这是一个神所托给我们，我们一同交通不就停在这里，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家的孩子，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同伴，我们成为一个走路的同伴，我们可以一直彼此来学习。今天我们说在神的家里面是我们一同看待神家的下一代。哦，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建立那个祷告的团队，那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有没有关心欢迎，我们有一想到神家的这些孩子们，哎呀，我们里面有的时候很着急，有的时候就带着一个期盼，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需要在主面前流泪祷告，盼望主在他们当中兴起人来，盼望在神家的下一代真的是被主来得着，被主来建立。以前史蒂翁跟我们讲到汪佩珍姊妹，她的老师在教导主日学的老师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带孩子最重要两件事，第一件要孩子认识神是可畏的，第二件呢要让孩子认识神是可爱的。那这两件事情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盼望从孩子从小，那这不只是父母这样子教导他们，是需要整个神的家，让孩子们进到神家里面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神在这里，因为有一个家风，因为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他是神。弟兄姊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人神与他亲近，神的秘密向他打开。你读诗篇读到那个敬畏，有太多太多的应许，我们盼望从我们开始，求主得着我们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当你愿意敬畏神的时候，孩子们，我们说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敬畏神。今天孩子你能够带在身边，你要来聚会，孩子越小他们有什么选择，可是到了 teenager， 到了青少年，很多父母就开始遇到一些征战，等到他们再大了，他们到了大学，他们出去了，甚至工作了，不在我们身边了，但若他们敬畏神，他们在神的手里面，这对他们一生是一个太大的祝福。怎么样让孩子有一个敬畏的心，今天需要我们全教会，需要众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个从我们身上开始，然后呢带到孩子们的里面。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敬畏就是那个怕，可是敬畏神跟我们一般怕别人怕这个怕那个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我听我姐姐讲，我姐姐在那里，她以前很怕我父亲啊，我父亲坐在那里他们就不敢直直的走过去，要绕过去，能够 不碰面是最好，因为那个怕不想太接近。可是敬畏神或者说怕神这件事是一个生命，是一个非常宝贵属灵的生命，我们能够敬畏他，可是呢我们又能够向前来亲近他，与子来亲嘴，因为神是可爱的。 弟兄姊妹，这两面都是我们的神，都是我们里面得着属灵的生命。我们一面要敬畏神，一面呢我们里面爱神，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可以来亲近他。真正的敬畏会带我们更多的亲近神，那这是很奇妙的。我们需要从弟兄姊妹，从我们开始，我们经历在神的家建立这个家风，要让有一个属灵的空气。我们求主在我们的当中，让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们来长大。有一年到马来西亚去参加一个特会啊，那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当中好多非常小的孩子，也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有很多外地来的弟兄姊妹，像我们也是从远处来的。那在那个地方呢，他特别，我们那个桌子都是一排一排的哈，然后呢四周站的一圈，可能大概年纪可能大概是小学的这个年纪的哈，一圈孩子那么有秩序，他们在那里服侍我们。有时候你这个碗刚吃完刚放下来哈，马上他就把你又拿去啊，又给你换什么。哎呀，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时候我就看见说，对的，在他们当中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从大人开始，那个敬虔，那个侍奉，让他们把这个侍奉带到孩子的里面。圣宗弟兄这两天也讲，孩子从小他们就能够来服侍神的，从小他们就能够来服侍神的。所以我在准备这次，想到说神的家的下一代，我们过去有多少的亏欠，我们过去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我们说主啊，你再开我们的眼睛，你再来矫正我们，我们在主面前真实的懊悔，因为的确好多孩子们失去了。我们说主啊，不要让我们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悔改，好好的求主带我们走出一条路来。我们需要一同祷告，一同寻求。这些孩子们，他们不是只是一个主日学，不是只是一个班。多少时候父母们把孩子带来了，交到主日学里面，好像这就是孩子，就是属于这个地方的。有的时候请一个，就是做一个 babysitter 哈，就是他们只要不要吵，大人能够聚会，我们的目的好像就达到了。我们求主转我们这样的一个看法，孩子们他们不是一个主日学，他们不是一个班，他们是教会，他们是教会，他们是教会的一员。你在看见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里面所看的，主啊，我们怎么来栽培他们，我们怎么来成全他们，他们就是教会。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能够有追求，孩子们他们也要追求。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是我们的生命，你要知道孩子们他们也要侍奉，他们需要侍奉，他们要学习侍奉，他们也能够侍奉。我们在那里敬拜赞美，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来敬拜赞美神，他们就是教会啊。求主让我们从这个眼光，用这个我们再看我们神家的下一代，需要全体，需要众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寻求。那第一个呢，我们看见这些孩子们，我们说他们是教会，他们是教会，他们就是弟兄姊妹，他们需要有敬拜，他们需要侍奉，他们需要成长。我们怎么样来栽培他们，怎么样来成全他们。神把这些孩子们托给我们，这是神家的下一代。我盼望把这点负担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求主来恩待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下面请杜黄玉梅姊妹来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祷告的团队，今天也许我们觉得好像我不晓得怎么做，我连教孩子我也不晓得怎么教， 但是有一件事情，神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是从祷告开始。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父母在神的家里面，盼望你不是觉得我是孤单的，我面对我的孩子，我面对好多的情形，但是你到了神的家里面，我们需要有祷告的同伴，有祷告的团队，我们一同来服侍，我们一同来对待。我们请杜姊妹来给我们有些交通。
大家好，昨天呢，我是讲到关于幼儿的，那今天讲神家的产业，我还想要有一点点提醒，就是说，我们带幼儿到教会来，我们要怎么样带小孩子在教会里面进出？我比较建议妈妈，就是两岁以下的小孩还不能去上主日学，小孩最好是妈妈自己带。那自己带到教会来，但是小孩子没有办法跟你那样子可以在那里安静都不动那么长时间，那做父母可以，就说爸爸妈妈可以轮流带。那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呢，那你可以为他准备那个玩具，但是那个玩具是不可以有声音的玩具，因为你进到教会里面，你以不干扰这个聚会，你要让孩子在聚会的里面，一本就是你有像另外一间有一个电视，让妈妈带着小孩在那边聚会，就即使在那边都不应该让小孩子有吵闹的情况，就是为他们准备那个玩具是不会出声音的玩具，就是小一点的。那如果说再大一点的，他可以画画，你给他笔跟纸画，但是不可以让他的笔是离开他的纸画到别的地方去。我觉得这个父母就是你在聚会里面，在这里眼睛还是可以看着你的小孩子，他如果做任何就说不对的事情，要随时马上的处理。那这样就是我们昨天有讲说，让小孩在家呢，不要让他用哭闹的方式取得他要的东西。那我们如果把小孩子可以训练这样，到教会他就不会随便去，就是有那种尖叫哭闹的声音去干扰旁边的干扰聚会。就像我小时候去就是我小孩小时候，我可以带着他去参加祷告会，那两三个小时他们可以在旁边，他可以，你可以玩拼图，你可以画画，你可以给他一些就是像 puzzle 一样的玩具，就是说可以训练他们的手，但是你也可以达到就是说让他们可以新鲜自己做一些东西，但是就是不可以有声音，让小孩子从小就是对整个聚会，就是知道他进到聚会的里面就是有一个敬畏的心，在这个里头就是不可以有其他的那个噪音，要尊重这个聚会的环境。这是一个幕僚的话。那我们在进入团队祷告之前，我昨天有稍微介绍一下，我弟兄就坐在那边录音，那是我弟兄哈。那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可以说是对小孩子的事情非常的认真，那因为太认真也曾经也走错，也出过问题。那因为我对要照顾自己的小孩子，所以我们就从事幼儿的工作，所以从小孩子老二六个月就开始做到现在他已经17岁。那我先生呢，为了小孩子，他放掉台湾的工作到这里来，放掉他原来做电脑的东西，他就开始研究怎么样带，开始是教小孩子中文，从小教他们读中文，他不送他们去中文学校，就是教他们读中文，读到他可以把 SAT 考800分。然后现在为了小孩子升大学，我老大今年老要大二，为了要教小孩子升要研究这个，他就走上了这条路，所以现在变成到对小孩子的事情变成是我们的职业。就我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我对小孩子其实是原来是一无所知，但是因为为了小孩子的缘故，我们就是放下原来的我们原来的所学，然后进到这个上面。那我只是要告诉家长，就是说你对待你的小孩子呢，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不是说我把他送到 daycare 或者是 送到教会，送到学校，那我就没有责任。家长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一个责任在上面，然后因为神把这样的产业托给你，你就要为他负这样的责任。那可是在我们个人碰到问题怎么办？因为我们一个人很容易软弱，因为你在带小孩子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阶段，有小孩子的阶段，有 teenager 的阶段，有也不是说他上大学了他就没有问题。现在美国大学其实有很多问题，我小孩子上了大学我才知道，我原来他们一进学校就是每天 party， 每个礼拜都有 party， 我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小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要怎么样让他可以选择对的事情，不随流，所以这是我们都应当要付出的，要而且为小孩子祷告是我们一生的责任，对，父母是那个这是神托给我们的，我们为他们要一生的负责。就像穆安德烈说，曾经他在一本书上面说，他说父母你要对你的小孩子要有一个就是像中保一样，你是在神跟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就是你是他的中保，你要保证把你的小孩子带到神面前，带到神家里，到那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你要对神有这样的交代。就像当初就像那个那个当初那个出埃及记那边那个犹大以便那个就是为了在约瑟面前求便雅悯，要保住便雅悯不让他，因为他还没有认出那个约瑟，所以要保住他那个小儿子，为了雅各的要求要保住那个他在他面前这样子的恳求的那个态度，就是说我如果不能把便雅悯带回去，我就不能回去见我父亲的面。那我们也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不把我们的小孩子带回神的家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见我们，没有办法见我们天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恳求，那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要有一个祷告。那为什么要建立祷告？因为我们一个人，像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有人公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生命记也是说，一人追赶千人，二人能使万人逃跑。两个人不是只有追赶两千人，是一万人，是十倍。所以我们如果有更多人组成一个团队，然后一起来为小孩子守望，一起来为小孩子祷告，一起来抵挡这个世界的势力，那样效果是非常大。而且还有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在读这一段，那时候没有注意到就是前面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我那时候觉得哦，我自己这样祷告就可以。可是我今天特别注意，他说我告诉你们是一个群体，他是对着一个群体两人以上，所以这是道果告诉我们团队的力量。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还有在加拉太书6章2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在这些经节里面，我们从这些经节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个一个团队的力量。那我们怎么样？我要在组成一个团队之前呢，家长个人要有一个个人祷告的生活。如果你在家里完全没有祷告的生活，你怎么跟大家聚在一起去祷告？那个聚在一起祷告，就是一个人就像一个火把一样，你一个人燃烧就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力量、一点点的光，你几个火把聚在一起就越烧越旺。就是，所以我们在家里呢，要有一个个人祷告，像 其实我回忆我小孩子从小到大有很多就是在很重要的阶段，很多很难跨过的阶段，都是因着祷告，因着祷告神就开了那样的路，因着祷告神就为我们开了就可以走下去的路。真的就是神是信实的，只要你靠着他，你到他面前求，靠着他，他一定为你开路，他一定给你答案。常常都是我们在暗示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神会自己向你说话。你迫切的心，你的心有多迫切为你的小孩子，神就多迫切为你。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常在神面前祷告，神就也会光照我们，就有一个益处，就是说神也会光照我们，我们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或者我们对小孩子对待小孩子的方式不对了。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去跟他认罪悔改。不论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有认罪悔改的态度，在小孩子面前你也要去做这样子的动作，这样子是非常有效要挽回你的小孩子。因为那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你可以约束他，你可以管他，那是训练的阶段。但是当小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其实你讲的东西他都听过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这样的时候，你就是在 teenager 的小孩子，你对待他的态度是不一样，你是要用爱去挽回他。那这时候你只能用感动的，因为他可能已经长得比你还要大，他的 size 可能比你还要大，你不可能对他用强硬的态度，但是你可以一个很坚定的态度，那对你过去的错跟他认错，但是你要有一个很坚决的态度告诉他你就是要这个样子，那然后用更多的爱然后去感动他。就像那是昨天史弟兄讲那个复活的那个力量，就是比你平常再多一点点，平常你做不到的，你就是再多一点点，就是为了你对着你的小孩，你就再多一点点，就是那个让那个复活的力量在你的身上，然后用这样去感动小孩子。因为很多 teenager 的小孩子会转变，都是因为父母的态度，你对他正确的东西你坚定，但是你的态度是用爱去挽回他，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用神的爱去感动他，去挽回他。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祷告的实行上面就是我们要组一个祷告团队，就是最好是年龄相近的家长一起。那我不建议就是说太多人，囊括太多，4个5个以上，就是3-4个，其实就是两个人，你找不到两个人也可以。那一起为你的小孩子，每个礼拜至少有一次，你们有一次见面一起祷告，那或者是有用 email 联络。如果说你们真的是环境时间上不行，你用 email 联络，用电话。那年纪相近的父母一起祷告，你可以就是说你们碰到的事情就比较相近，所以孩子年纪相近的，跟父母的年纪没有关系，是你的孩子年纪相近的一起，然后一起这样子为，因为你年纪相近，你们碰到的问题就差不多，就是可以彼此 cover 彼此扶持。那我们在，因为我一直都有一些追求的同伴，从台湾到美国，就是都有一些有一个，就是说人数不多，小小的，所以我在这个上面呢，我有很多的经历，就是说你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真的是过不去的时候，你在那个在那个团队里面，你在那祷告里面，你交通出来，他就大家彼此为你祷告，彼此扶持，为着你的小孩子，全部集中力量，这样子为小孩子祷告，那个神真的就是，你真的就是会看到神的工作，真的就是不一样，就是你可以看到神他的那个作为，你一定可以看得到。那母亲 对小孩子祷告呢，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看到很多神的应许。你可以在平常读经的时候看到什么经节是神的应许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可以用在祷告上面。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第三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我就用来为我的小孩祷告。其实不止为小孩，为信主的，为你的亲人，为小孩，都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一段经文。那你可以拿它来祷告，用神的话，因为那是神应许的话，神说的话他绝不突然，对不对？他应许的话他一定成就。所以用神的话去为小孩子祷告非常的有果效。那还有昨天那个我们也读到以赛亚书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那昨天史蒂兄说你们可以命令我，对，因为就说他可以命令，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态度，我们的小孩子是他手中的工作，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每一个小孩子的出生都不是突然的，当他出生的时候，是天上有多少的天使在那里庆贺，都不是小孩子都不是意外出来的。所以神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命定，对，在他们身上他有一个托付。那我们在这样子一起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寻求神对这小孩子的意向是什么，神在小孩子要托付给这个小孩子什么。那你要观察从小孩子从小到大他的性向在哪里，他的喜好，他的整个。所以做父母对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你要观察，然后再加上你祷告，然后寻求神对这个小孩子的心意，那你朝着这个对的方向去祷告，就可以集中那个目标。就像那个箭发出去是可以集中那个标的，不是乱射。所以我们的祷告，而且在团队祷告里面，有的人就说很害怕说，大家祷告都这么长篇大论，用了很多经节，用了什么很多很美的话，那有的初信主的妈妈就不敢跟大家一起祷告。其实在祷告的里面不需要用很长的话语，其实你只要一句话把你心里想的话讲出来，就是一句话，很短的。其实那个像以前古时候那种，当我们练武功哈，最能够射中标的就是那种短短的箭，这样咻出去就射中了，而且又快又准，然后敌人都来不及去防御，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射中那个仇敌的那个标的。所以你祷告不要在乎你祷告长或短，在乎的就是你那个重点。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把大家就说妈妈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不要一直去谈论就是小孩子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你交通出来一次就可以，然后祷告的内容不要再去重复那个问题，不要一直在重复的问题。我们要祷告的是，我们要祷告那个答案，神怎么样去挽回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答案。我们的祷告是看重后面的那个答案，而不是那个问题，不要围绕在问题里面打转。然后在这个那个祷告的团队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比较希望就是说大家有一个，我要相信神有他的主权，他什么时候成就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要把眼目盯在那个问题上面。那你祷告呢，要祷告到什么时候停止呢？祷告到，其实你要一直祷告到你的心被神改变，你可以起来赞美。有时候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你的心可以被举起来，你可以起来赞美。当你可以起来赞美的时候，你就已经成功了，神就做了，已经做了，因为神已经先在你里面做成了，他就要成就他所做的。因为你已经可以起来赞美了，表示你已经祷告都通了，那个信心已经达到那里了。然后那在祷告的团队里面，如果说大家就觉得说我比较我不是信主那么久，或者是那个 比较初信主的，你可以有个属灵长辈的遮盖，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年长的，在属灵的的路上面，就是一个属灵的长辈，可以成为你们的遮盖，成为你们的帮助。因为一个团体还是需要有一个遮盖，教会是你的遮盖，那也可以找个，也要有个属灵的长辈来遮盖，这样子免得我们有时候一个就是说比较不成熟的一个团体会走偏了，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还有在在那个祷告团队里面所交通的事情，我们要注意，不可以传到外面去讲，因为这就是每一个小孩子的隐私，每一个家庭的隐私，我们要很注意这一点。因为小孩子，你如果去讲，外面小孩子听到，小孩子就对你产生就是不信任。所以我们就是在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祷告团队里面所交通的事情，就是在这里为止。我们只是为他祷告，然后不可以去外面去再去传这些话，就是只在神面前，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我要给大家有两处经节，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我觉得这两段经节看了，你就会加添我们的信心。像以赛亚书49:17-18，如果说你们来不及，你们可以抄下来回去再看哈。他说，这里说，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你专心在神的面前为你的小孩子祷告，你的小孩子必急速归回，而且他们以后要成为你的装饰，你的佩戴，就是你是，就是他们会成为一个荣耀的，不是一个羞辱。好，49:25，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所以不管你的小孩子现在什么情况下，你要相信神可以拯救你的儿女，在神面前祷告要有这样子的信心。还有祷告呢，绝对不要放弃，没有祷告到你可以起来赞美为止，你就是绝对不要放弃。诗篇18:37-39说，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为孩子祷告需要用征战祷告，有时候那个问题很难的时候，你要用征战祷告，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要掳获我们的小孩子，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征战的态度，绝对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站在神这边，我们是与神同工，与神合作去夺回我们的孩子。那我希望我这一段的交通对大家有帮助，就是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些家长，就可以主持这样的祷告，为你的小孩子守望。那在神的家里面为小孩子守望，然后为你的家，不管对你的家，对神家的小孩都有益处。那我交通在这里了，我们请 Apple 姊妹来做。我们为什么请 Apple 姊妹做见证？因为我们在前一阵子，我们教会就是因为 Apple 姊妹她就是有心要，因为她小孩子 teenager 比较难一点，所以呢有一些状况，所以她就发起，因为她常跟我交通，所以她就发起，就是说要为小孩子祷告，所以她就定，我们就定在每天晚上9:30，就是每个家长就是一起同时间进入祷告。是在教会，就是在你的家里就定好9:30，你就进入祷告，然后就同时不仅为自己的小孩子祷告，也为教会其他的小孩子祷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所以我们请 Apple 姊妹为我们做见证，他那一段的学习。
家好。因为真的带小孩，真的在不同的年龄，真的有不同的挑战。真的有时候好像把我们带到很高点，有时候又把我们带到很低点，好像有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措手无及，而心叫精疲力尽。我不晓得现在可能每个孩子的过程，可能现在大家，我现在常常就是说，玉美姊妹叫我现在去看我，我现在孩子快16岁，她说要去看 baby 的样子，所以我现在常常去看 baby 的样子，去想象她 baby 的时候我是多么爱她，怎么样去看她，所以我现在常常去用那个方式去看我的孩子。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说我们真的不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却可以做一个祷告的母亲。那我觉得我觉得因为我为什么会发起这样子，是因为我真的我自己的我已经没路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我跟一个姊妹，我们每天用电话祷告，每天8:30的时候电话一响，我就跟他开始为家里、为教会、为每一个孩子，我们开始提名道姓的祷告，整整1年多。那很奇妙的，神真的在他身上，在他的孩子身上做工。他的孩子这两个都有来参加特会，可是如果你大概，我只是大概说介绍这样一个背景，就是说他的孩子是不太容易来聚会的，但是神却让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先生本身有很多的情况，那因为这个姊妹没有办法来聚会，没有来参加这个特会，可是他的两个孩子却是他的父亲让他那个两个孩子来参加这个特会。所以祷告是真的带下很多的祝福，祷告带下了很多的能力。那其实我们真的知道很多父母在上班，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像说白天聚在一起或是晚上聚在一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很难。但是我就有一个心愿，说我怎么样能成为跟几个同伴能怎么样能成为一个祷告。那我想我当时的想法就有一个很简单，我们在家里要设一个祭坛。那我看了一篇，就是说他说乌克兰那时候那个艾滋病是最高的，可是全国就开始为这个艾滋病起来祷告。但是每个人不可能天天聚在一起，他们就像一个网络，其实现在大家 internet 是最就是这样一个联络网。你知道当一个联络网上起来的时候，那个馨香之气，那个祷告的气就是往上，神就听到，结果艾滋病整个是下降的。我忽然间有这种想法，我说我是没有办法，因为每个母亲基于上班时间或是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去把它时间分别出来，所以我就跟姊妹讲说，我就找2-3个姊妹说，我们这样子，我们跟神立一个约，我们晚上每天9:30，即使再忙再多的事情，我们看那个是不重要，我们把它放下来，我们马上到我们的房间，我们用什么？我们用我们的双膝，我们用我们的双膝为孩子征战。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置身度外让孩子一个人在上战场，我们必须为他祷告，必须为他守望。所以从那时候，我就每天9:30以后，我几个姊妹大家，她还是用手机，怕忘了，所以用手机提醒她9:30到了，她手中再有工作来不及了，放下去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其实这段时间真的祷告以后，其实神要对付的不是孩子，是乃是我自己。我真的在神的面前，我真的满了亏欠。刚刚才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想到我的孩子在3年前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因为我那时候聚会不稳定，我说妈妈，你再不好好回到教会里面，我可能16岁要离家出走。可是我的孩子今天人在教会，他的心却远离神。其实这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的难过的。但是我知道我们真的不是像哥林初那个后书有一段，他说我们，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属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我每次用了这个信心，我还是不管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还是 赞美，我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九点半一到，我还是来到神的面前。虽然现在的祷告好像看起来没有我预期的，但是我知道神已经听到我的祷告。我们现在不要，我们不要为现在，我们好像说我们现在看到孩子这个情况，我们在祷，我们不是，我们是要为他，我们怎么讲？就是对不起，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为暂时关心的事情去祷告，我们需要为将来的祷告。但是也要为我们过去所影响的祷告，因为我们过去，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的负面影响他，我们在做挽回，所以我们就开始为孩子征战。那现在可能我觉得祷告好像不是马上立即回应，不是几天，也不是可能，我已经觉得我祷告好像五六个月了，可是好像还没有看到回应。但是我相信，因为神在我孩子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知道神的应许，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他对我的应许从不落空的，所以我的孩子将来是在神家，是神为谁要用的人，所以我一个盼望，所以坚持我一定要祷告，我为孩子祷告。所以我觉得他们请我上来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这是我们东区这样的一个几个姊妹这样。那我想每一个姊妹可以找几个，因为我的孩子跟某几个姊妹的孩子的年龄层比较相近，那后来也有几个姊妹就一直加进来。那我们平常我们差不多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些搭一个亲子交通一下，当我们在孩子上面可能有一些学习。那有时候我们会有用 email 就把我们心情，这个礼拜可能有一些心情，就把它打，就跟弟兄、跟一些妈妈一些的分享。那有时候妈妈在彼此的扶持，那我们又再来更多的祷告。那我觉得这是我为孩子，真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我们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是我们却可以做一个祷告的母亲。我想孩子一生之久，真的只能为他祷告。我想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我想我们只能祷告，因为神是听我们祷告。因为神说他说我坚固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这是神所应许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真的像刚刚玉梅姊妹，我们要多爱我们的孩子，用神来爱。当有一天孩子感受到就像神爱我们，我们也不想做我们一些让神伤心的事情。当有一些孩子感受到说这对父母是多么爱他，我想他很多的行事为人，他就不愿意让我们伤心难过。我想这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个祷告的母亲。好，谢谢，这是我的分享。
感谢主。有一个比喻说到我们的祷告，祷告好像一个天平，在天平的一侧是非常沉重的一个重量，是我们心中的重担，是也许是我们家庭的问题，是我们儿女的难处。然后我们的祷告呢，好像是一张名片，每一次我们一个祷告就像一个名片放在那个天平上，然后每一次我们放，好像我们祷告了很久，你都觉得这个难处没有办法过去。但是当我们祷告到了有一天最后那一张名片放上去的时候，那个天平就倾倒过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是必要的。昨天我们答应主说，我们要每一天为我们的孩子放上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是孤单，我们会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同伴，所以我们要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所以那个放上天平的名片不是只有一张，是很多张一直往上放。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为儿女祷告，因为在神的话语有一个应许，凡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定为他们成就。弟兄姊妹，还有谁比夫妇两个更同心合意为的儿女的事呢？因为儿女是我们两个人共有，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奖赏，我们的赏赐。没有人比自己的配偶更关心你们所共有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每一天我们把那个祷告的那个名片放到天平上去，然后我们要得着同伴一起祷告。刚才 April 交通这个起因是在我们今年初四月，我们南加州的三个教会的青少年有一个春令会开始的， 那时候我们说我们起来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叫他们在春令会里面能够蒙福，所以开始大家沟通交通说孩子们的情形，用 email 往返，我们也交给服事的团队为这些名单祷告。所以在春令会里面我们的孩子们是非常的蒙恩，母亲有的后来交通到他们为了孩子那个春令会的那个礼拜，有一个妈妈禁食祷告一餐，每天有一餐不吃，专心为自己孩子祷告，孩子睡觉的时候他去坐在他的床边默默地为他按手祷告，然后孩子醒来的时候他放诗歌充满在家里，把神的同在引到家中来，为着孩子付上代价。所以他的孩子在春令会里面极其蒙恩，在众人面前起来做见证。那还有其他几个孩子起来带着，就是你不要看孩子都很酷哦，他们不开口你都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一开口你我们听的人没有不掉泪的。孩子们里面的挣扎像个儿，像成人里面的挣扎像个孩子，他们找不到答案，他们也在寻找人生的路，他们也在寻找神，他们也是因为没有遇见神而虚空，里面觉得干渴。所以孩子们也要遇见神，因为他们是神所造的，没有遇见神之前人里面永远不会有真实的满足，所以他们一样在里面寻找神。在那个聚会里面我们服侍了他们，他们最后一天早上起来做见证，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所以妈妈们的祷告没有落空，在主面前我们服侍的人同心祷告没有落空。我在办公室我一个同事是基督徒，我每一个礼拜一跟他一起，我们关上门在我的办公室里一起为我们的工作祷告，为我们的部门祷告，为我们的公司祷告，为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祷告。每一周我们都 keep 我们那个祷告的日记，我们有什么事项在主的面前，然后每一次主成就了我们就有记录，把感谢归给神。你不记录你都忘记神的恩典了。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在主的面前，记得就像一个天平，不要看它好像没有动，它在动，神的手在动。特别宝贵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主得着，我们被主改变。我那个同事在我去之前他说，我拼命祷告，主啊你为我换一个老板，我老板不是你改变我的老板。他拼命祷告，祷告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他在家里拿出橄榄油到办公室去抹他老板的门把啊！你每一天主啊你就给他，你圣灵来改变他啊，你来涂抹他，你膏油降在他上。祷告到最后突然有一天主点醒他说，要改变的人不是他，是你。他一下子恍然大悟，他就伏在主给他的手下，因为那个老板很难伺候的。结果他一伏下来之后呢，那个老板就退休了，那就换了我这个老板来了。我多好啊，开玩笑那我也欢欢喜喜的做一个爱主的同伴，做我的同工，然后我们就在办公室里一起做主的见证。我们祷告我们的 department 人来呢就被主遇见，充满主的同在，主来做我们 department 的他是我们 department 的主管，他充满在那，叫人经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就受安慰，里面就明朗起来，里面就喜乐起来。哎，我这讲远了，在工作上服事见证主是另外一个学习。但是我的 point 就是说，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自己祷告，夫妇一起祷告有应许，众同伴一起祷告也有满了应许，是两个人或以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我昨天说我开车要30迈到办公室，差不多一个小时。每一天早上我在车子里，因为我们都有email知道哪个孩子需要为他祷告什么项目，那我就在主面前等候，然后有什么感动，我就为这些孩子祷告。啊，那我也为我自己的孩子祷告，我也为着弟兄姊妹我所知道他们的难处祷告。所以50分钟很快，有的时候感动你就打一个电话给某一个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所以现在我都不怕开车，这个很奇妙，因为你那段开车时间就变成你特别能够与主亲近，然后可以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那我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祷告。那今天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我们的下一代。加深刚讲这些不是孩子，我们不是做儿童主日学，我们不是做青少年事工，他们是教会，他们是神的家，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忽略了。所以我们不只顾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要顾到神家的孩子。你知道一个孩子火热爱主，那个火是会传染的。不要只顾自己，我们拼命做自己的孩子就很久都没有功效，但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关心把另外的孩子扶持起来的时候，他祝福了我们的孩子。好，这真的是这个样子。以前一个姊妹跟她的弟兄传福音怎么传都不信，都让她放弃了，结果她去带别的人信主， 七年下来，在我们 UCLA 的同工学生团契，他带了多少人信主？真的不是温迪在那边十几二十个人信主，他自己后来成了传道人，后来他弟兄也得救了。但是他这放弃救他弟兄以后，救了好多的同学。你知道弟兄们，我们常常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就让我们这样子来蒙恩。所以我今天要交通一个，我们要认识这些你我们看着在我们家中神家中进出的孩子，弟兄们看他们一眼。啊，不要只看自己的孩子，常常这些孩子经过你的时候，看他们一眼，打一声招呼，拍拍他们的头，说几句亲切的话，记得他们的名字，给他们一个 hug，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关心他们。那我们当中，我今天要做一个见证呢，是关于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其实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宝林也在这里，因为宝林在其中也有角色，培毅也有关系的。这两个孩子，一个是从中国来的小留学生。那一个孩子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的出生的ABC， 这两个孩子有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孩子中国来的孩子，他16岁，大概这是大概15、16年前的事情。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16年前看到小刘先生16岁的孩子自己到美国来念书，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么小年幼的孩子到这来念高中，自己背了行囊就来了，带了一点钱，带了一个护照，父母在远在中国，然后到这里就住在一个寄宿家庭，在一个人家的房间里，在那里租人家的房间住宿，然后拼命读书，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彷徨，语言也不通。结果一个好朋友，我们的大龙呢，我们大龙弟兄现在在 Denver, Colorado， 他跟着妈妈移民到美国来。大龙在高中遇见了这个孩子，大龙是北京来，所以他也是移民来美国，他深深了解进入美国社会的不容易，对这个孩子他很有感觉，他就把他带到教会来。这个孩子呢，很多人认识他叫凯玉啊。那凯玉就来到我们教会中，刚来的时候就来打乒乓球，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个孩子就很爱他们，就关心他们，那慢慢他就愿意来参加青年人的讲中文的团契，慢慢他就得救了。但是呢大家因为他进到神的家中，大家对他开始有点了解了，对他的情谊都起了很多的关心。那我就记得每次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就记得要给他们两人一盒月饼啊，端午节的时候给他们吃点粽子，过年的时候叫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因为他们没有家庭生活。那就是冬天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就很省了，大龙跟凯宇都骑脚踏车上高中的。那有时候很冷，然后我们看他们穿得太单薄，因为加州早晚很冷的，那所以呢就给他们买外套，买大夹克，他们很可爱，我买的尺寸有一点错误，看起来没那么壮，我穿起来衣服那么紧 ，XL 的还不行，但是他们还是想办法穿进去，骑脚踏车，因为这是弟兄姊妹们的爱。那我就记得他们就在，然后那时候有个弟兄每个礼拜六就帮他们补英文，花4个小时在教会用教会的教室为他们补英文。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宝林常常去关心这个凯玉，知道孩子的心情在美国是常常起伏，青少年本来情绪就起伏，心情是很不好的，那常常需要人关心，常常觉得很无助，那弟兄们开始关心他。我就记得有一天黄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凯玉，主就跟我说打个电话给他，给我一个感觉，你打给他，然后呢你要特别的温柔、okay? 不是我不温柔，我是很温柔的，但是呢你要特别温柔。那我就记得我就打那个电话之后，凯玉接的，那是声音就是好像刚刚睡觉起来这样子，那我就说凯玉你好，你怎么样？跟他问他，然后他就说啊，明天要考 final， 我心情非常不好，然后就情绪很低沉。你知道，你面对大考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没有办法考很好，你心里有很多压力。这个江东回去，我如何见江东父老？如何在美国继续就念书念下去？也没有一个人帮助你，没有人安慰你，就全部靠自己。所以那时候一个亲切的问候，他后来借着别人告诉我，我不知道，他说那一通电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他是多年以后我才听见这件事。我是为什么记得？因为主那天叫我特别温柔的时候，我记得这件事。所以别人一告诉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这一点点的关怀，一点点的帮助，就叫一个孩子那天得了温暖，他就起来面对他人生前面的奋斗。那凯玉感谢主，他真的是不负众望，很努力。大学四年念完 Cal State LA， 我记得他给我一个邀请卡，他毕业了。然后一个人只能请5个客人去观礼，因为每个人都带一大堆的话，那个 球场是坐不下的，所以我很 honor 给他请去做他的贵宾，看他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他走在人队伍当中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凯玉这身上怎么这么多条不同颜色的带子啊。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凯越就是荣誉 honor roll， 又是 top 5% 毕业的，哇，各方面的，我说哇，凯越真棒，那我们都不想他这么棒。然后孩子后来毕业了，在 LA 工作了一段时间，搬到了 Denver， 到那里去，在 Charles Wang 工作，现在念完了 Master。 然后我去年出差啊，大龙没多久也跑到 Denver 去工作了，两个就住在一起。我去年去开出差几天，我跟他们事先联络说我要来出差，我们有空能吃个饭，结果每一天晚上这两个人都想要带我出去吃饭，下了班就迫不及待一给我解决，你好了没有，你好了没有， 你们开会结束了吗？好，到了，我已经到门口了，他们就到旅馆来把我带去吃饭，请我吃牛排啊，就给我吃好的，就这样。然后呢，那时候我们正在那时候我们六月嘛，去年我们彭蒙娜正在买会所，所以他们，我就跟他们分享神，我们祷告时候神说话要把这方赐给我们，就是很像一家人一样这样讲话。结果到最后一天晚上要走的，大龙带我离开凯玉家送我回旅馆的时候，突然我们才走到路口，凯越一个电话就把我们叫回去。然后在暮色苍茫中，他跟他的未婚妻站在他们的门口，然后从窗子里面伸手给了我一个东西，他说我刚才忘了，然后就叫我们赶快走啊。那我也不知道他给我什么，回到旅馆打开看，是我们弟兄为着我们彭蒙娜买教会的奉献啊。那我当时很感动，因为那个数字我一看，我不知道他薪水多少，但是我刚猜，我猜的起码他薪水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我心里很感动，因为他纪念神的家啊，我们离开分开这么长的日子，他听到神的家在购买教会，他把他的奉献摆上。那在回去的路上呢，大龙一面开车一面跟我说，他说Michelle，你为我祷告，他说我这个礼拜要传福音，他说我对象是那些台湾来的留学生，他说我的挑战很大，他说第一我是中国来的，第二我没有念到 Master， 我只念了 Bachelor Degree， 他说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挑战。还有我听得很感动，我说大龙你没有问题，我们为你祷告，你勇敢为主去做见证，不要想他们是什么哪里来的是什么学位的，主可以帮助你，主说话他们就得救，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 say goodbye 了。那今年八月凯玉结婚了，我们去参加他请我们去证婚，参加婚礼的时候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早上就到他们的教会去聚会，梁弟兄跟我说我们去看看我们这些孩子的家到底是怎么样的，Keith Nancy 还有 Joey 我们都一起去看他们，拜访他们的教会。到了会所，他们 worship team 正在练习，我们看到我们的大龙弟兄在台上弹 keyboard，啊，那个气势那个样子真的是非常的喜乐，非常这个叫什么，非常的怡然自怡，非常的释放，非常的 enjoy 啊。我们弟兄在那里服侍主，然后后来散会之后他告诉我说，我今年已经去过台湾一趟了，我说你怎么去台湾了，他说哎，现在可以去台湾，我们中国人中国来人可以去台湾了，我说你干嘛，他说去看看我的这些羊他们出生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因为他在服侍这些从台湾来的留学生。这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一个孩子，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他们在主的手中长进，无论他们到了哪里都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家中侍奉，尽他们的功用，而且把这个爱传扬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到的这个不是我的孩子啊，凯玉不是我孩子啊，这个大龙也不是我们的孩子，这不是我的孩子，这是我们的孩子。在这当中我的服侍是小部分的，我只是不知道其他弟兄姊妹许多的故事，但是我亲眼见到，我很感谢主，特别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关心弟兄这个青年人。比如说我跟 Keith 在 St. Gable 我们在英文组服侍的时候，我常常很受感动， Keith 是不说话的， Keith 是出钱又出力的，很安静的。那他常常啊请假，他不是放假，他请假带我们的年轻人出去打球，请他们吃饭，就是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给他们一个温暖的一个这个环境，一个机会来照顾他们。那他现在他的家中，他跟 Nancy 的家中为着家里有聚会盖了一个 sunroom 大人聚会，把 garage 整个把它clean up， 然后装了灯，装了大型的 flat TV plasma， right？怎么是给同时的家中弟兄姊妹的孩子在那里晚上礼拜五儿童可以有他们的 class。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神在家里有很多这种宝贵的弟兄姊妹在照顾他们。刚才杜姊妹讲说，杜弟兄为了他的女儿开始研究如何进大学， 那他开玩笑，其实杜弟兄是非常有爱心的，他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孩子是非常关心的。我的孩子要申请大学的时候，他比我还操心。他一面说，哎，他们是白老鼠，白老鼠给我实验的，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人花这么多心思照顾白老鼠的。常常半夜我还收到杜弟兄来的爱心关怀电话，告诉我如何教导我这个不成器的女儿啊。然后他常常回来看了他们的作业，回我一秒钟已经半夜两点了。他是比我们在做父母的还用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起来看管神的家。我女儿老三升大学那年，有一个同年级的孩子申请也是大学，但这个孩子平常比较耍耍，我就想说他恐怕申请表上可能会出一些错误，所以我就打个电话，那天也是 deadline 最后一天要交那个表，我打电话问他说，某某某，你的申请表你要不要我帮你看一眼？他说好好好好，他就传 email 给我，我就看完了，然后真的是找了不少错误，然后印出来，然后我再开到他家去敲门要跟他解释，因为电话打不通的小孩子就没有音讯了，我想不行，今天晚上要给他，他今天晚上是 deadline。 找到他家里去，他累了，他在睡觉，把他叫起来说跟他 go over， 你这都错了，你知道连他的父母都不知道他这个申请的事情，因为父母的他英文不好，就全部交给孩子自己去做，但是他那些错误他可能就打回票了。那个第一关，这是杜弟兄讲的，也许那个你的这个 state ID 都写错了就扣分了啊，那他基本的那个资讯都写错，因为第一次申请又是个孩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讲远了，对不起，这个凯玉的故事，对不对？然后凯玉跟下一个人发生关系，这个是在美国出生的一个很宝贵的孩子，那这个妈妈也在这里，所以我想他是很引以为荣。你知道我们开工，神叫我们到 Roland High 去开工，我们就搬到 Wanna 去住，然后我为了在 downtown 上班，我就坐火车，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到了 Wanna 火车站的时候，早上7:30，我真的吓到了，哇，这200多人一大早在这里搭火车，而且80%都是东方面孔，我心里想，哎呀，这来到大和场啊，这庄稼已经成熟，到底在哪里？我就祷告主说，主啊，这些人谁是预备好的？你让我遇见他，因为这么多人，你要跟谁传福音啊？然后我们就上了火车，我就记得有一天在火车上，我们那个 Metrolink 的火车是面对面，有椅子是面对面坐的，我就坐下来，我就在那里。那天我说，主啊，是我们有谁呀、啊？有谁是你预备好的要得救？结果突然一下子有一个女士就坐下来在我对面。这个女士是我认识的，因为我们都在金融界服务的。那她就坐在对面，但是我们平常没有什么个人的交谈。我就问说你好不好？你好，我好，你好，我就说你好不好？但是我们通常是你好我好，然后我们就差不多了，这边然后各做各的事或者聊聊天。结果我说你 How are you 的时候，她就流泪了。然后就告诉我，因为他有一个 teenage 的儿子15岁，他觉得这个孩子已经走在那个十字路口交叉路口，可能会如果没有挽回的话，会堕落到帮派的那个情况里面，他非常的难过，但他不能做什么，因为他跟他的前夫已经分开了，他自己有再嫁也有儿子，那所以这个儿子就是每个周末可以到妈妈这里来看妈妈，那但是周间的时候他不能顾到这个孩子的状况，所以我就跟他说好不好，那你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那这个姊妹其实住的是很远的，她住在 Chino Hill， 我们在 downtown 上班，她都要坐火车去 downtown， 这个孩子在 Alhambra， 所以这个妈妈为了付这个代价就开车到礼拜五都开车到 Alhambra 把这个孩子带回来。那她还有一个小儿子，平常她是坐下了火车站要到对面的幼儿园接的，所以我们俩就讲好，你去接大儿子，我去下班后我去帮你接小儿子，我们都到教会见面。所以那一天那个主日呢，她把孩子带来了，那个孩子我们一见面的时候我跟他握手，哎，我没有握过这么滑溜的青少年的手，说 How are you? 他给你个面子让你摸一下他的手，我说哇，这个孩子是蛮特别的。但是呢这个孩子很奇特，我们说下个礼拜天是我们教会的夏令会，你们要不要跟我们去，就这个姊妹一口答应说好，他就把3个孩子都报名带去。 到了下个主日，就到了夏令会，在夏令会之前，我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凯玉弟兄，还有另外一个Jacob 弟兄，好，打个招呼。我说弟兄们，帮个忙，有一个年轻的少年人来，他正在十字路口，我们要救他，让他认识主。所以我要请你们帮我个忙，他们到了特会里面，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不要说特会了。所以你们要注意他，带着他聚会的时间带他去聚会，吃饭的时候带他去吃饭，自由活动时间带着他到处走一走，不要让他落单。这两个弟兄真好，说好。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夏令会的里面。我们那位年轻弟兄他叫做，我们都认识他，叫做 Raymond。Raymond 呢那时候够怪异了。我们在 Riverside 聚会，暑假100几度，我们的 Raymond 非常的酷，从头到尾都穿那个长袖的 sweater 还有个 hood。坐在聚会厅里，你要找 Raymond 最简单了，谁戴帽子的那个就是他，衣服这样罩起来，坐在聚会厅里，那个就是 Raymond。哎，可是呢，我们也不晓得 Raymond 聚会去什么。我当时看到两个这个凯玉跟 Jacob 一直在注意，坐他旁边，对他很 nice。到最后一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跑来跟他妈妈说：“妈妈，我决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哇，他妈妈高兴要给他一个 hug， 他还蛮酷的，不太喜欢给人家 hug。但是呢，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进入神的家。这只是开始，因为这个孩子有很多很长的路要走。那我就记得常常每一个礼拜二的祷告聚会，我真的是里面对他有很深的负担，我真的会流泪跟弟兄们交通，说我们纪念这个孩子，所以教会一起为他祷告。所以 Raymond 呢，每一个礼拜天礼拜五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总是有这些沈弟兄啊、加深弟兄啊、钱红弟兄啊，这个年长弟兄都知道他是谁，会跟他打招呼。为什么我这么说呢？Raymond 的父亲是在餐馆打工， Raymond 起床的时候爸爸还没回来， Raymond 放学回家的时候爸爸已经去上班了。他们两个住一个很小的，就是 live in， 就是跟着房东住一个人家的卧房，里面有两张床。那 Raymond 等于是在那 live in 跟着房东家里吃饭，因为他根本看不见他的父亲，所以他从来就没有一个 role model， 没有一个 man 好像在他的面前呼喝他、教导他待人接物、做人的道理。他父亲在他需要他的时候是在上班的。那而且他父亲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常常酗酒，你知道，也是没有主，心里空虚，下了班回来去酗酒，有时候去赌博，回到家里吐了一套。 Raymond 从小还要帮他爸爸清理，把他吐的东西都清理干净，然后把他爸爸扶上床睡觉的。所以 Raymond 从小是没有父亲的教导呵护，没有那个 guidance。所以当他来到教会，这些教会里的弟兄都认识他，而且都叫得出他的名字，都很亲切地问候他，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然后这个孩子因为没有真的很多的学习，我记得每一个礼拜五我们有时候 Irene 不行，我们轮流去接他，弟兄姊妹去接他来到 Wana 聚会。来到在车上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 Raymond 是车上是不说话的，戴一个耳机听那个很 loud 的，只是有节奏的那个还不是没有音乐的，那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你坐他旁边，你都觉得 How did you stand that？ 他不讲话就去听，然后到你家也很酷。他坐在我家沙发上，坐在那个角落动都不动一个小时，因为我们还没下班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要等我们呢，我们才能走，他就坐那里。然后他绝不去我们的冰箱打开吃东西，他也不去摸人，除非你 offer， 他会很欢喜的接受。他非常的这个孩子太特别了，非常的封闭，非常的安静，然后绝对不跟人家发生什么关系。因为他在房东的手下吃了很多苦，他跟别人一起住，什么这个不能摸，这个不能碰，有时候房东的同年龄孩子整他说早上起来在厕所两个半小时， Raymond 不能上厕所，但是你住人家家你要怎么办？然后就是说他就是活在一个自我保护的那个范围之内，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封闭，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你知道，就那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带到我来到神的家中，大家慢慢慢慢让他慢慢慢慢，他觉得借着祷告，借着大家的爱护，他慢慢打开。到后来呢，他跟继父有一次在我们家，全青少年来我们家玩得高高兴兴的时候，欢欢喜喜那一天回到家中，他继父不知道吃错什么药，看他不顺眼就赶他出去，当天晚上就把他赶出去了。所以那个之后呢，他周末就没有地方去。那我们的姊妹真是不容易，那怎么办呢？然 那教会就起来同心合意，许多的家轮流每一个周末在他 Raymond 有需要的时候接待 Raymond 到我们家中来居住，这样他可以礼拜五来聚会住两个晚上，礼拜天再聚会，礼拜天下午再送回去，大家一起来扶持我们姊妹的抚养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年轻人就慢慢被改变，慢慢被改变。然后等到他到后来高中念那个心理学的时候，他一下子念心理学的，他才发现说过去这些事情，像你知道这很可怕的，里面所有积蓄的愤怒不满委屈一下子被打开来。我就记得他在我家捉狂发疯了，有一天聚会完了他没有办法，好几次导令跟我在我们家，我们青少年在我们家聚会，为他祷告到半夜，因为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有一次他坐在我们家客厅，跪在地上，跪在地上用他的头敲我们家的那个茶几拼命撞，他太痛苦，他太愤怒，因为他觉得他受太多的委屈跟伤害，他没有办法赦免这些伤害他的这些环境跟人。他不了解父母也不过是人，也不知道父母其实是非常爱他的，在他有限的 knowledge 里面他没有办法 come out。 所以我们一直跟他说，你要学习赦免，你一定要从这里面出来，你不赦免父母你就出不来，而且你不知道你的父母是爱你的。那当然孩子是不能了解。那在这个过程里，到冬令会，有一次冬令会的里面，神真的厉害的工作在他身上，他站起来做见证说，我愿意饶恕我的父母。他就流泪，然后回去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的母亲说，妈妈，其实我很为着神感谢你，大概的内容为了你我感谢神，谢谢你是爱我的，然后就是写了一封感谢的信给妈妈。那这个孩子慢慢就出来了。在我们当中第三年的时候，有一天 Christmas morning 他打电话来说 Merry Christmas。 这是我们 Raymond 在任何人讲 Merry Christmas 没什么了不起， For Raymond to pick the phone 然后打电话给你说圣诞快乐，这个是非常反常，因为他不跟人家多说话的。然后呢，那天我才知道他打电话给所有教会他知道的人 Merry Christmas。 你知道这个孩子就走出来了，他就改变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凯玉呢就为他补习，帮助他，因为他们都住在 Alhambra， 凯玉有关心他帮助他，所以我讲到凯玉跟他有关系就在这里。然后后来呢，我们的弟兄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很大的祝福，他是第一个到教会的，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教会的。我就奇怪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因为还有孩子没有走，任何一个孩子还没有走的时候我绝对不离开，除非我有事不得已，他说不然我要让他们知道是有人关心他们的。这个是 Raymond 学的功课，因为在我们当中他得到许多的关爱。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教会的下一代，所以他今天在教会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什么事你交给 Raymond， You can count on him， 他是 trustworthy， 因为他在我们当中得到许多的帮助和关怀，他在主的手中被转回来，他的生命改变了。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若只顾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 miss out a lot， 我们错失了许多的祝福，我们可以在其中有份的。到天上的时候，你看我们站在 Raymond 旁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蛮欢喜的，对不对？蛮欢喜，我们是一起成长的，不是只有我们的孩子。我们顾到别的人，主也会顾到我们的孩子。常常家生跟我服侍忙碌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常常跟神说，我说主啊，我没有时间管我的孩子，所以我麻烦你管我的孩子，你负我孩子的责任。主就常常把爱主的保姆带到我们家来，借着照顾我们孩子，他们也因此得救。就太多这样的事情。最简单一个例子，有一个金婆婆来，她来我真的我稀奇，我们常常晚上出去几个小时她就来，我们要几个小时她就来几个小时。我们出去她来呢，她这个孩子，我说随便你婆婆，你带他们有功课啊，他们要看一下电视可以的。哎，我回到家里，我发现我家怎么打扫这么干净？我洗衣机里的、烘衣干机里的衣服都被折得整整齐齐，小孩子都乖乖的。我说你今天晚上做了什么？他婆婆给我们念书。我们做完功课，我说你们有没有看电视？没有没有。婆婆说小朋友我们不要看电视，我们来读故事书。婆婆念故事书给你们，然后口袋里一大堆糖给他们。哎，我说这个金婆婆太特别了，怎么这么好，对我们孩子比我们还花心思。不瞒你说，有时候回到家里累了，我们大家一起看个迪士尼卡通吧，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吧。没有，她是花精神一对一陪他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金婆婆在大陆的时候，她是
妇产科医生，在一胎化的政策的严厉执行之下，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是要帮人堕胎的，只要很多人发现生第二个或是发现是个女的都要求去堕胎。他说他亲手在他手中有多少的这些婴儿的生命是他解决的，所以他一直有很深的罪恶感。他说但他记得在医院里有一个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这个人很有见证，有见证的地步就被迫只能拖地不准做事情，但是这个人身上总是有一个平安，所以他有个印象，他对基督信神的人他有个很好的印象。所以到了美国来他来带孙子的时候，他说打点工吧赚点钱，一听到牧师家里服侍主的人家里他欢欢喜喜来，那他到了教会来服侍我们的儿童的时候，他都是带着赎罪的心理来的，我杀了太多幼小的生命，现在是我赎罪的机会，所以他服侍孩子的时候是很用心的，主把这样的人带到我们的当中。后来我们跟他说你的罪主都赦免了，主都担当了，你没有亏欠了，主为你承担了，你得着赦免，你可以不用带着赎罪的心情一辈子带着愧疚的心情自责的心情来活着。他太喜乐，他没有想到有这样好的事，所以金婆婆在我们当中得救了。那我们的难处就是每次得救了就要去聚会了，然后我们就要再找一个保姆进来，对不对？好，那我们当中真的教会的保姆一个个都得救的，真的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叫人蒙福的地方，教会是叫儿女在这里得生命而得更丰盛的。所以我们不仅要照养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要照养神放在神家里的孩子，要接纳他们。 Raymond 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进来的时候是不可爱的，你可能有的家长感谢主没有人跟我说我不要这样小孩在我的青少年团契里面，你如果有这样小孩我换一个团契，若是有这样的事情那是不合主心意的，那对不起请你换一个团契，因为我们要合神的心意，神爱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接纳他们，你怎么知道这样的孩子后来成为众人的祝福呢？我们要欢喜接受神所带进来的每一个孩子，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一起来喂养，一起来照顾，一起来守望，一起来关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不只是昨天我们说我们要每天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祷告，我们要给他一个爱的拥抱，说一句正面的祝福的话，说一句神的应许。我们也关心弟兄姊妹的孩子，神家中的孩子，特别那种小留学生来父母不在这里的孩子，弟兄姊妹，我们伸出爱的关怀的膀臂照顾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做一些具体的事，像 kids 带他们去打球，带他家里吃饭，对，为他们，我们有弟兄为他们补习，关心他们的功课，我们为他们守望祷告，我们过年过节给他们一些关怀，带他们到家里来过家庭的生活，就能把他当做你自己的孩子来照顾。你看看回头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都是值得的，他们蒙福我们更蒙福，这是我们心里真的很大的负担，就是这两个下午认识这是神家的产业赐给我们的，有我们个人来看管的，有我们一起来照养的，好不好？我们就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心智，好不好？弟兄姊妹，真的想一个具体的，我们常常具体的来为他们祷告，具体来做一些事情。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因为神量给我们每个教会的这样的孩子是不同，但是我们都很认真的来看待，让我们在这个蒙福的过程中一同有份。好，到时候我们今天一起流泪撒种，那一天我们一同欢呼收割，好不好？主，你把你爱这些羊的心，这些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叫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主，我们是透过你的眼睛来看，主啊，真的叫我们有智慧有爱心，知道怎样照管你量在我们手中量在我们当中的孩子们。主，我们也求你真的把负担给我们，把呼召给我们，在我们当中兴起爱青少年爱孩子的弟兄姊妹，主要在这些事上一同有份，主要叫我们众人好像那个联络整齐的城墙，主要来抵挡仇敌一切的诡计，保护这些年轻的下一代，主要叫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认真的生长扎根基，在爱中被建立，被爱，被喂养，主，被关怀。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教会有下一代，有真实的见证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求你祝福众弟兄姊妹
妹这些日子在你面前的心愿，愿意起来守望祷告，愿意起来行动。主啊，你就加我们力量，把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也给我们同伴一起同心合意，在这样的事工上有份，因为这是有福的，这是关乎永远的，是有真实价值的。主啊，就叫我们看重这个，谢谢主，叫我们彼此相顾，彼此扶持，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祝福这些孩子和青少年。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最后有一个末了的 note， 我们的 Raymond 弟兄念完四年的大学，已经刚刚念完研究所，想要做，他的目标是做高中的辅导，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在 practical training 的里面。所以感谢主，这个孩子从十字路口转向成为一个有心一生来帮助年轻人的人，感谢主。